出埃及记，今天我们要从第24章开始啊。之前我们讲到摩西带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啊，过了红海啊，所以这个左边这个红色的这条路线呢，就是他们这个过了红海之后啊，就一路往南啊，因为往东边去啊，神怕他们这个碰到一些战争啊，就心里害怕，所以神就按着他们的这个信心跟度量啊，带他们走南边这条路。虽然是比较远了，但是挑战没有那么大啊。那这当中呢，神也刚好给他们做一些，给他们一些训练啊。好，那现在他们终于到了这个最南边，叫做西乃山啊。那西乃山上一次我们就看到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神就降临啊，然后赐下十诫啊，十诫。那当时我在讲这个十诫的时候，有提到说这个第一诫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拜对神啊。第二诫呢，是还要用对的方式来敬拜神啊。第三诫呢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，讲到说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啊，我们神的儿女呢，我们要这个提到神的名啊，我们不可以乱提的啊，就是我们要正确的代表神啊，不可以说奉神的就是拿神的这个名义啊去做一些事情，结果让人对神产生一些误解啊。这就非常非常不好啊！让人觉得哦，你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啊！那有的人就开口闭口在讲提到神怎么样啊？神要我如何如何啊？结果其实呢，都是对神的一些误解。这样的话，让人对神哈产生一些错觉就不好。那时候我忘了举个例子啊，后来小恩提醒我，他说：“哎，他想到一个例子，就是十字军东征。”我说：“啊，对，我本来要讲提这个，后来那时候忘了啊。”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，他们是奉神的名啊，以神的这个打着神的名号呢，要去把耶路撒冷收回。结果在沿路呢，这个烧杀掳掠啊，那也屠杀了很多的这个回教徒，以至于后来啊，现在这个穆斯林啊，这个回教世界啊，他们对基督教就非常的抵挡跟排斥。那就是当时那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，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。那个就是。那个可以说就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神没有叫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去做。其实呢，那时候教皇是基于一些政治上的利益，然后发动这些战争，但是实际上那很多人也基于一些私人的利益去参战啊。那但是实际上却是羞辱神的名啊，所以这个就是，这也算是说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那今天有的人说是被称为神棍的，那个也是妄称神的名。好，他们现在这个到了这个西乃山啊，神就给他们颁布律法，对不对？那有人就说，这个颁布律法的日子啊，好像刚好是五旬节啊。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啊？这个其实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倒是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有这个犹太的那个拉比啊，犹太拉比他们就推算说，哎，这个神赐下这个十诫啊，那天刚好是五旬节，那怎么来的啊？好，那这个是他们的根据这个传统啊，根据这个传统是这样子，就是正月14号是逾越节啊，那15号他们就出埃及了。16号呢就是安息日的第二天啊，那天就是那一年刚好是这样子啊，然后就是他们就献禾捆为摇祭，这个是在利未记23章第15节里面提到的啊。从这天开始算了50天呢啊，就是五旬节。那我们算算看，从这天开始到了第50天，是不是刚好他们颁布律法？到2月份的这个15号，就是他们抵达逊的旷野，晚上呢就降了鹌鹑啊。第二天早上就开始降马拉啊。然后到第三月呢，根据犹太拉比的说法，3月4号呢他们是抵达西乃山啊。然后神叫他们两天要自洁，要洗衣服。到6号礼拜天了。这天就是五旬节啊，那天神就刚好那一天就降临西乃山颁布十诫。好，那你说好啦，这个五旬节跟这个颁布十诫刚好同一天的话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当然有意义啊。这个五旬节啊，如果是这个刚好是这一天的话呢，在旧约呢神把律法颁布下来，就是写在石板上面的这个律法啊，虽然当时没有马上写在石板上，但是这个律法呢后来是写在石板上面的啊。好，那新约呢？五旬节发生什么事啊？就是圣灵降临，对不对啊？那圣灵降临， 就圣灵就把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面。哦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对应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同样是赐下这个律法，但是一个是写在石板上面，一个是写在心板上面，都是什么？在五旬节这一天。哦，所以神常常让一些事情啊在同一天发生，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天，其实它是有互相有回应的意义。好，那这个六号颁布十诫之后啊，七号第二天啊，神就跟他们立约啊，立约就是好像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啊，就好像是结婚啊，我们跟神之间立了一个那个婚约啊，然后第七号这天是结婚典礼啊，然后接着呢，连续6天啊，云彩就遮盖西乃山啊，这时候神就把这个摩西叫上去。后来从这个13号开始啊，一直到4月22号，总共有40天的时间呢，摩西就在山上跟神面对面相遇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立约的这个仪式啊，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啊，这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啊，几个过程啊，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要宣读这个约书啊，哦，这个好像我们结婚一样啊，这某某某，你愿不愿意娶某某人为妻啊？一辈子这个不论什么样子都不离弃他啊，要这个体贴他，要照顾他，等等等等啊。他说我愿意啊，然后另外就问那个女方，你愿不愿意嫁给谁啊？等等啊，I do 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宣读这个约书啊。好，那以色列人他们答应之后呢，他们就要献祭，然后要洒血啊，然后要最后聚餐。这个是整个立约的4个好像是重要的步骤。所以呢，摩西啊，从神那边领受的这个十呃，听到神给他们讲十诫，还有一些典章，就是出埃及记啊，20章22节开始到23章的19节，这里有神给他们一些典章啊，他把这些带回来给以色列人啊，就是口头上跟他们诉说啊，说神啊要跟你们立这个约啊，那你们愿不愿意啊？那以色列人怎么说啊？在24章的第3节，他是百姓啊，就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愿意啊，I do 啊，好，他们都同意。然后那个摩西呢，就把刚才口头上所讲的这些呢写下来啊，写成这个约书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筑了坛啊，然后立了12根柱子。那这12根柱子呢，就象征以色列12个支派啊。在做了一个见证啊，以后人看到这12根柱子，说：“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哦，人家就知道说：“哦，神在这个地方跟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，立了个约啊。”所以这12根柱子啊，就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见证啊，见证他们这个仪式。好，然后接着他们就献燔祭跟平安祭啊，杀牛杀羊了啊，然后那个把那个血呢。啊，一半放在这个盆子里面，一半就撒在坛上，啊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个用他们是用这个坛呢来代表神，啊，这是立约的这个第一方，啊，把血撒在坛上，好像就把血这个撒在神的身上一样，啊，这个因为神跟人立约嘛，啊，所以两边都要撒血。那这时候呢，摩西就第二次，啊。宣读那个约书，第一次是口头上讲，这一次呢是把它写下来的呢，再读一次啊，再跟百姓确认你们愿意吗？啊，那百姓就第二次说啊，这个在第7节了啊，24章第7节，他们说啊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啊，同意。好，这是第二次确认了，确认之后就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这个是立约的第二方。好，所以血也洒在这个神的身上，也洒在百姓的身上，就好像是结婚的时候双方交换戒指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接着就是祭司长老在神的面前吃饭啊，聚餐，这就是完成了立约啊。好，立约之后变怎么样了？立约之后啊，以色列人啊就在万民当中做属神的子民了，就归给神做祭司的国度了，为圣洁的国民啊。这个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啊，要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啊当做是自己的珍宝一样啊。那借着这样的一个立约， 以色列人，他好像是迎娶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妻子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啊？因为在埃及生活很苦，是没错啊。但是神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，要跟他们立约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了啊，跟万族都不一样啊。神有一个计划，要借着他们带给这个世界啊。好，那这中间有几个过程啊。刚开始在西乃山的山下，逐坛立柱，还有献祭立约啊。好了，那这个立完约，神就让这个摩西啊、亚伦他们带着70个长老呢，上山，在神的面前吃喝啊，所以这个是立约最后的这个一个步骤啊，一定要在一起吃顿饭。那神也应该要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但神没有啊，但神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啊，但是让他们可以看见啊，所以他们看见神啊，哦。这个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这第24章的第10节，一般人看到神啊，是不能存活的啊，因为神太圣洁了。但那一次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神可能是我猜大概是他把这个上半身啊，大概是用云彩遮住还是怎么样，就只露出这个脚还是怎么样，还有他脚下的这个什么那块地啊。那个地呢，好像是平铺了蓝宝石，所以他特别形容他脚下的那个好像蓝宝石一样。上半身倒是没有讲，因为我觉得说这个可能那个他们看到神啊，真是会扑倒啊。但是 anyway，他特别提说啊，第11节，神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啊，他们又吃又喝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神特别恩待他们。本来神是像烈火一样，我们人是没办法靠近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啊，神让他们可以稍微看到神一下下啊，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恩典啊。有很多人很渴望能够看到神啊，但是你就真正看到神的话，我们会吓得不得了啊，像死了一样啊。好，但是真正如我知道有人，神给他一个恩典，他会看到神的一角啊，衣裳的一角啊。结果他整个人回来之后啊，整个人生观一个大的改变，整个人生啊一个大的不同。所以神若给我们一点点启示，认识他，我们这人会完全不一样，跟你过去是完全不同的。只要看到一点点神的荣耀，哇，那就我们这人就会脱胎换骨啊。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这人也会脱胎换骨。所以为什么我要来亲近神呢？就是要听到他，能够看见他，我们这人就不再一样。好，神给他们这些恩典啊，在这个70个长老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喝，完了之后呢，神就让这个摩西跟约书亚再继续往山上去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神的云彩啊就遮住这个山顶啊，有6天之久，然后呢，接着神就让这个摩西再往上再更上去，那约书亚就在这个山腰这个地方等候。那时候神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的山顶啊，形状像是烈火啊。然后摩西呢就进到云里面跟神相遇，在山上呢40昼夜跟神面对面啊。OK，好，那在山上是干什么啊？神就启示摩西啊，除了律法之外，前面已经讲了一些律法了，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告诉他什么？要告诉他说要建造会幕啊。所以在西乃山上面啊，神做了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是，颁布律法，就是神跟人立约，好像两个人结婚一样啊，在这里呢举行婚礼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要建造会幕，神要与人同住。神既然跟人立约了，他现在很乐意怎么样？很盼望跟人住在一起。那要跟人住在一起，那但是神是烈火啊，人怎么可以跟神住在一起呢？好，神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就让他们做一个会幕。好，那所以神就住在这个会幕里面啊。那人要到他面前来，要经过一些手续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会被神击杀啊，因为神是太圣洁了，那我们有罪啊，所以这个中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些设施啊。所以他就设计了这个会幕，让摩西知道说这个会幕要怎么样做。所以他说啊。在25章第8节，他说："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 所以一对夫妻啊，除了结婚之外，下一步就是怎么样？要自己哈啊，组织他们自己的一个新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住在一起喽，哈。好，现在要建造这个会幕，就是神要住在他们当中，这个叫做 tabernacle 啊。好，那这个会幕，他就一个一个告诉这个摩西啊，神就告诉摩西里面要有哪些东西啊。好，这个是会幕啊。前面这个部分叫做圣所，后面叫次圣所。那次圣所里面有一个约柜啊，他先告诉他怎么样做这个约柜。那这个约柜呢是长这个样子啊，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啊。啊，这个约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，但是根据这个圣经上面的形容啊，这上面呢这个约柜叫 Ark 啊，这上面有一个施恩座，这个施恩座是用纯金做的，上面呢有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啊，张开翅膀面对面啊。翅膀相接，那这个神呢，就是坐在这个神的荣耀就在这个施恩座上，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这是神的象征，神的宝座。那下面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叫做柜啊，这个约柜或者叫见证的柜。那这个柜子呢，不是纯金的，它是皂荚木，里面是皂荚木做的，那外面包上金子啊，那它上面有金牙边啊，中文翻作叫做金牙边。英文翻成这个 gold molding 啊，就是说它上面有这个有这个装饰了哈，有花边，有这个装饰在这个柜子上面啊。然后之后这旁边还有这个两根杠子啊，这杠子也是用皂荚木做的，但是外面也是包着金啊。OK，所以在这个是这个约柜的这个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那你自己看到会幕里面啊，有很多东西啊，都是用皂荚木做的。它里面的木材啊、木料啊，都是用皂荚木做的，然后外面再包上金，或者说是包上铜啊。好，那皂荚木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神要选这个皂荚木呢？皂荚木在那个旷野里面啊，长这个样子啊，它是这个，它跟那个松树不一样，松树是非常笔直的，非常高的，那皂荚木是比较弯曲啊。它的纹路呢？你看的是这个样子啊，它的纹路非常扭曲啊，你看这个做成地板啊，它这纹路是特别弯弯曲曲的。所以这个皂荚木它有什么含义呢？这个在圣经里面，木头是预表人性啊，金是预表神性，木头是预表人性，因为木头会朽坏嘛，人也是会朽坏的啊，所以用木头来代表人。那皂荚木的这个纹路啊，特别扭曲，所以它可以特别用来象征什么？罪人啊，人性里面比较不完全的这一部分，我们是罪人的啊。好，所以会幕里面一切的木料呢，都是使用皂荚木，那外面呢包上金子，金是预表神的性情，所以这个罪人外面包上一层这个神的性情，那是什么意思？这就象征说神的居所就是教会啊。乃是由这个披戴基督的罪人所组成的。我们这些人都是像皂荚木啊，但是呢，我们一旦信主之后，神给我们一件义袍啊，就是基督披在我们的身上。披在我们身上，还不是只是披上去，我们这人也开始要改变了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。所以，我们里面呢是罪人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，所以外面是。越来越像基督，所以变成外面有包上一层金啊。好，那这个会幕里面许多东西都是这样子来制造的，里面是皂荚木，外面是金。那这个会幕啊，就是象征神的居所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神的居所是什么？就是教会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个概念，我们现在读这个会幕啊，看这个会幕，你要知道说这就是代表教会啊，它在象征教会。那教会有哪些特点？你就从它这里面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可以来思想啊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边里面有这个施恩座啊，它是纯金的，神的宝座是完全是金的，这里头没有一点点罪人的成分啊。所以这个是象征神的宝座是什么？是圣洁的，是永恒的。金子是不会生锈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它是代表它永恒的，同时它也是象征神的圣洁啊，荣耀啊。好，那这个柜子呢？柜子是皂荚木包金，所以它是这边是预表教会呢，是由披戴基督的罪人所组成的，做神的见证。因为这个约柜啊， 他又称为见证的柜。这个见证的柜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这个柜子是在做见证的，是要见证一些东西啊。那在这里他是等于讲到说，教会呢是做见证的，是见证什么？为神做见证啊。等一下我们看他见证哪些东西，在柜子里面他有三样东西啊。好，那这个柜子啊，它上面还有一个金牙边啊，有这个有这些花纹啊，有这些装饰。那英文叫做 gold molding，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模子一样，给它上面打造出一些这个花样出来。那这个也是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啊是被神改变了，教会是被磨塑成为神的样式，所以它上面会有这个有这些花纹，然后是金色的。神在我们身上啊，在制作我们，在雕塑我们，让我们这个人身上越来越有神的荣美。这个是神在基督徒身上，也是在教会身上所做的一件工作啊。好，所以从这个约柜上面，你就看到说，哎，这个教会的特质是什么？它的任务是什么啊？它是要为神做见证，而且神呢，在教会身上在做这个雕塑的一个工作，要成为神的一个杰作啊。那杠，这个杠呢，它是说啊，要一定要穿在这个里面，不可以穿在那个环子里面，不可以抽出来啊。杠就是讲到说，这个要用来扛抬这个约柜嘛，就是扛抬神的见证。那这个两根杠子呢，要一直留在这个金环里面。那就是讲到我们教会啊，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扛抬神的见证。那这个见证呢，是不可以放松的，就不可以放假。哎呀，我今天做基督徒，我为神做见证啊。然后到了这个好了。这个礼拜天是哦是基督徒，然后到了礼拜一到礼拜六呢，我就放假哈、哦。那时候我就照着这个世界上的样式活哈、哦、这样不行啊，不可以有片刻把这个杠啊从这个环里面抽出来，或者有的人啊也是跟神请个假啊，这几天比较放松，这个任意放荡，那这不行哈、哦。我们要知道，其实啊，我们真正为神做见证，往往是在那些最微小的地方，没有人看见的，或者说是最人所最忽略的一些小地方，你在这些小地方上面向着神忠心啊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看见，甚至于是有些人他也看在眼里，看到你在一些小地方上面这样子向着神忠心，你不去做一些违背神的事情，不去揩人家的油，不去占人家的便宜，甚至于在那个小地方呢，你愿意吃亏也无所谓，为着神的缘故，这个人都看在眼里啊，人家觉得你好像是输了，但实际上，你为着神的缘故，为着神的见证，你坚持，这个叫做这个杠啊，没有从那个环子里面抽出来。我们是，之后甚至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说，这时候我们是神的一个见证人。我们这个身份是我们等于是说我们的天职啊，我们可以说与生俱来，我们就是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是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啊，不是上下班制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人做这个一个国家的大使啊，等于是代表这个国家啊，他是上下班啊，上班的时候我在做大使啊，下班的时候我花天酒地那是我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啊，每时每刻都要做他的见证啊。好，那见证，这见证人说为神做见证，他有比较细节啊。这个见证的柜里面有三件东西，一样是法版，一样是陈马拿的金冠，还有一个是亚伦发芽的杖。啊，这三样东西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，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说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陈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好，那这三样东西，有人就说这个象征哪个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亚伦发芽的杖啊，道路；法版是真理；这个马拿，这个讲到生命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是什么？这讲到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呢，这个教会啊，就是这个见证的柜呢，也可以说是见证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然后他是从父而出的那一位啊，这个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呢，象征这个 天父啊，象征于这个圣父啊，圣父的宝座。那基督呢，是从圣父出来的，所以啊，在约柜里面放的这三样东西啊。好，那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但实际上严格说起来啊，亚伦发芽的杖哈，他那个杖是拿来走路没错哈，但是他这边是见证他发芽哈，
复活，
哎，复活，这其实跟道路比较没有关系哈。我们要真正讲到说，看着他的这个当时这个背景跟上下文的话哈，我们应该比较怎么样说哈？法版是在见证西乃山的约，因为这是一个实践哈，
嗯，
所以
律法，
所以就旧约来讲哈，这个神把这三样东西放在这个见证的柜里面，是要见证什么东西？法版是要见证他们所立的这个约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表示说我们两个有一个婚约，那这个结婚证书放在这里面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真的啊，我们两个真的是结婚了，所以是见证他们之间这个婚约，这个是西乃山的约啊。那到了新约，这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啊？我们今天新约的这个教会，是在见证什么东西呢？是见证神跟我们之间立的这个新约，就是这个福音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见证人，我们见证为神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约，神赐给我们这个福音，这个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的。那城马拉的金冠呢，在旧约里面，神是借着这个要来见证神的信实跟供应。以色列人40年走在旷野里面，他们不缺的吃的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就是因为神赐给他们有玛拿，那神让他们把这个玛拿放在金冠里面，放在神的面前，就为了让他们纪念，让他们世世代代都知道神的信实是不会错的啊，神会供应他们，他们是不需要害怕担心的。好，那到新约，新约我们看到这个城马拉的金冠，这代表说啊，新约的这个教会啊，是要见证基督就是神所赐的这个天粮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是那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粮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见证的一个题目啊，见证的一个焦点。那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，在旧约里面呢，这个是要见证神拣选了亚伦为大祭司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其他支派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不是我们？哦，你们自己当说自己是大祭司，这不算了哦。神说了才算，就神就说好，我就证明说真的是我拣选的，所以让这个亚伦的杖呢发了芽，其他人的杖呢都没有发芽，所以以色列其他支派就没话说了。哦 ，OK， 这真的是神拣选他们做大祭司哦，这个也拣选亚伦的家族，所以呢就放在神的约柜里面，然后呢见证。”好，真的是神拣选了亚伦啊！好，那到新约里面，这在见证什么？代表说我们今天见证，神已经让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就是神所立的那位大祭司，对不对？神的复活的大能啊，在耶稣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什么？你们要成为我复活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都成为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一般人。好，所以今天教会要见证什么？见证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，见证神基督是神所赐的这个天粮，也见证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呢他是神所立的那位大祭司啊。好，那在圣所里面呢有一个橙色饼的桌子啊，那这橙色饼的桌子呢是像这个样子啊，它上面有摆着这个橙色饼。然后呢，旁边这个下面这个是金，也是皂荚木包金的这个桌子啊，旁边有金牙边啊。这个橙色饼原文叫做面饼，叫做 bread of the face 啊，面饼、脸饼啊。那为什么叫什么称呼呢？他讲的面就讲到神的同在啊，所以英文里面多半把它翻译成为bread of the presence 啊，就是同在饼啊，可以这么讲 ，bread of the presence。那你吃的这个饼是有什么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你吃的这个饼就把神的同在吃下去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饼就象征神具体的同在。神具体的同在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啊，因为基督是道或者神的话成为肉身啊，然后他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神具体的跟我们在一起了，就是基督嘛。 所以这个饼呢，其实就是讲到基督这具体的同在，今天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来吃它，我们可以来享受它啊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在约翰福音六章啊，他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，就必永远活着。”这个粮，这个字就是原文就是饼了啊。我所要赐的粮，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，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。所以吃了这个啊，主耶稣的这个饼啊，有什么好处啊？他就与我们同在啊，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陈设饼的意义啊啊。所以这边，但是下面那个桌子呢，就象征教会啊，因为它是用这个皂荚木啊包金做成的啊，所以它的材料跟那个旁边那个金牙边呐，就是神的塑造啊，这都是象征教会。但是那个桌子的功能呢，它就象征一个筵席啊。一场筵席，所以在筵席上面有这个饼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教会就是一场供应基督还有享受基督的筵席，他把这个陈设饼供应出来啊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享受它啊。所以我们来教会是干什么啊？教会参加活动，认识朋友，也没错。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教会所要供应的啊，不是其他的 program 什么的活动。乃是要供应基督啊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要遇到基督，我们在那边可以享受基督，享受基督的同在，对不对啊？只要我们能够 touch 到神的同在，我们这人就不一样了，整个人就被更新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心里面最需要的，我们里面有空虚啊，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，就是基督他要进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要邀请基督进来。很多教会其实活动很多，但是里面你找不到基督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教会要把我们的心门啊，我们的门打开，让基督进来，让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坐席，跟我们一起交通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同在。这个是神要在教会里面所做的。这个在启示录这个第三章里面，对于这个老底家教会，他就说啊，我在门外叩门啊，门外叩门，在什么门啊？在教会的门外叩门。如果教会把门打开啊，让他进来啊，他就要跟我们一同坐席啊。好，所以这个陈设饼呢是象征基督啊，陈设饼的桌子呢是象征教会啊，教会就是要来供应基督，我们来教会呢就是要来享受基督啊。那另外还有一个金灯台啊，金灯台是象征什么啊？金灯台是长这个样子，它底下有座啊。然后呢，上面有个盖，中间那个是盖，旁边有枝子，那枝子呢，上面有每一根枝子上面有三朵花，底下叫做杯，这个杯是长得像杏花，它是像杏花的样式。杏花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复活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，亚伦的那个杖发芽，对不对？开了杏花，结了杏子，是吧？结了熟的杏，这个是讲到那个复活的生命。好，那这个底下是杯，然后接下来还有球，球英文叫 bud 就是什么花苞啊，然后上面还开花啊，这个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好像你就看到一朵花啊，从好像小小的这个蓓蕾这样一路这样子成长啊。好，那而且有三朵，每一个枝子上面有三朵。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表的含义是复活，主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的，所以你就看到哇，这个枝子上面就是长出花来，好像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这边彰显出来。最上面那个叫灯盏，总共有几个灯盏啊？有七个。圣经里面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啊，神的宝座前有什么？他说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，又有什么？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，圣灵在启示录里面彰显出来叫做七灵，七灵是圣灵在启示录里面所彰显的形态。所以这个七盏灯，他说这个七个灯就是神的七灵，所以这个金灯台它就是七个灯盏，所以很明显的金灯台是在预表什么？圣灵啊。 它是用纯金打造的，它就是预表圣灵，那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啊什么这个木头的这个材质，所以说完全是圣灵啊。然后它是光照人的内心，可以启示真理，它发出光来，让我们里面哦蒙光照，这个圣灵的工作。另外呢，凡圣灵所流经的地方啊，就会带来复活的生命。以西结书47:9啊，那里有一道生命的河水啊，啊，就预表圣灵啊。他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啊，百物都必生活啊。所以圣灵流经的地方啊，啊，都有生命啊。所以在罗马书啊，罗马书8:2说到，说这个圣灵是什么灵啊？是生命之灵啊。他说生命之灵的律啊，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生命这个圣灵啊，它是带下生命的，它有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啊，就像地心引力一样，它是一个，它会形成一个律啊。这个力量呢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呢，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脱离另外一个力量，那个力量是罪跟死的律啊，一个是往下拉你的力量，一个是往上提升你的力量。那这两个力量呢，是两个律啊，一个是地心，这个叫做什么万有引力的这个律，另外一个呢是我帮往上提升的一个律。好，那往上提升那个力量是来自生命之灵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啊，约柜是象征圣父，橙色饼呢象征圣子，金灯台呢象征圣灵。那你会说，哎，为什么这边的这个橙色饼的桌子跟刚才那个图不太一样？对了，这边你看到好像好几层，上面有架子啊。有人认为这个橙色饼的这个是放在这个架子里面，里面有好几层。那有人就说是可能是叠在一起，那饼就叠在一起。也有人呢把那个饼呢，就是想是认为说是这个12个，可能12个饼都是摊开来放的啊，所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啊。好，那这里是花城把它叠在一起的啊，一个架子啊。好，那总而言之，约柜、橙色饼跟金灯台是分别预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幕是这个神的居所，所以这里头是什么？三一神在这里面啊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个圣子跟圣灵在这个在圣所？圣父在至圣所。因为圣子是神所差来到人间的第一位保惠师，圣灵呢是第二位保惠师，所以他们是从神的宝座出来啊，来到人当中，对不对啊？来啊帮助我们，所以这两位他们可以在圣所里面啊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说，圣子就是神的话，圣灵是神的灵，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有神的话跟神的灵啊，神的话跟神的灵。好。那这个就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，下次我们再开始看那个外面的这个幔子啊。好吧